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四十三，约翰福音，韦保罗牧师，2020年7月26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6月25日。我们正在进行一个我称之为六十六号公路的系列讲道，因为圣经一共有六十六卷书，即使是那些在耶稣降生之前写成的书卷，也就是从他降生前约1500年到约400年之间写成的旧约圣经，实际上也都是在讲述他。耶稣在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福音书中说道，所有这些书卷都是关于他的。因为他说你们查考圣经，而他当时的听众所理解的圣经就是指旧约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因此耶稣是在宣告整本圣经都是关于他的。我们已经查考完旧约，现在进入福音书。福音书是关于耶稣生平的四卷记载，包括他的降生、生活、受死与复活。现在我们来到这个系列的第43篇。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说明一件事。回顾这些讲章时，我意识到在30多年的牧会生涯中，我从来没有做过一种讲道系列是用一篇讲章讲完整卷书。你们都知道这一点。我曾经花了好几年讲完马太福音，又花了好几年讲完罗马书。现在却要用一篇讲章讲完整卷罗马书。你们可能会想，牧师，如果你真能做到，那倒是个不错的主意。不过我希望借着这种方式传达一个对大家有帮助的观念，那就是读圣经时大图画和小图画的关系，也就是上下文的重要性。当你读一节经文时，它的上下文可能是前后几节经文。因为如果断章取义，经文往往会被解释成原本并没有的意思。然后还有更广的上下文，比如整卷书的开头和结尾。而最大的上下文就是整本圣经。这让我想到从外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你从那个角度看见这颗蓝色星球，得到一种独特的视野。我认为那是有价值的，也十分美丽。它让你获得某种视角，帮助你认识神的伟大与荣耀。然后你再靠近一些，坐在35000英尺高空、时速500英里的喷气式飞机上，你能看见田野、水域，甚至地球的弧度，但已经比在太空中看得更近了。再接着，你坐在汽车里行驶，如果你在德州，车速甚至可以开到80英里每小时。我和妻子最近刚开车经过德州，这个时候你能看见山脉、树木，你会觉得现在我看得更近了。但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新西兰划皮艇，那位带领我们的向导说，这才是观察世界最好的方式，因为他是个背包客。他说，当你坐在皮艇里停下来时，你能看见一块块岩石、一片片树叶，甚至能观察到水流的方向。我认为这些视角都有价值，而且彼此帮助。大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小的细节，小的细节也帮助我们理解整体。我们现在所做的比较像是在外太空看地球，是在看圣经的大图画。但这个大图画会帮助我们理解细节，而细节又会帮助我们理解大图画。因此我们正在了解圣经各卷书的整体轮廓。我希望当你们日后在家中逐节查考圣经时，能够有更好的理解。今天早晨我们就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约翰福音。我选来作为切入点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经文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的生命。神的话语读到这里， 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当我们查考弥的话语时，能够认识到它是何等宝贵的珍宝，何等美丽，也认识到其中救赎的大能和价值。因此，我们首先祈求当我们阅读弥的话语时，它能激发我们赞美弥的名。我们也祈求弥的话语教导我们应当如何思想，如何说话，如何行事。求弥塑造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行为。我们如此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约翰福音开头读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也许有人会问，道是什么呢？约翰并没有让我们一直困惑下去。仅仅几节之后，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们读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复读生子的荣光。约翰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道就是基督。我要告诉大家，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完全理解的真理。正如我们在路加福音中所学习的，耶稣基督是一位真实的人，然而与此同时，他也是真实的神。每当我想到这一点时，我都会觉得我根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比喻来解释它。我找不到一种表达方式能够让你一下子豁然开朗，完全明白其中的奥秘。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并不是一个矛盾，只是我相信至少到目前为止，不只是我这样认为，几乎所有我所研究过的神学家都会认为这是人无法完全理解的奥秘。当然，这并不是说神无法被认识。我们能够向他伸手，他也能够向我们显明他自己。但他并不是完全可以被我们理解透彻的。我会说，他是荣耀的，超越人理解的。换句话说，受造物永远无法完全把造物主包容在自己的理解范围之内。谁会愿意敬拜一位能够被完全装进自己脑袋里的神呢？他的无限，他的永恒，本身就是荣耀的。圣经用许多词语来描述这一点，例如测不透，无法穷尽。神的无限本身就是荣耀的。因此，我们看见，不仅是一位神，却有三个位格，而且耶稣这一位格同时是真神，也是真人。这就是约翰福音的开端。我们曾经谈到四福音书，也提过不要过分强调他们之间的差异。我们必须明白，即使你被困在荒岛上，手中只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或约翰福音中的任何一本，你仍然能够从中学到足够的真理，使神拯救你的灵魂。所以福音的信息在每一卷书里都是完整的，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各有特色，各有侧重，并不是彼此简单重复。还记得马太福音吗？马太有一种独特的写作风格，他特别强调神所应许的已经在基督里成就了。所以当你阅读马太福音时，会看到大量旧约经文的引用，因为他不断地指出神曾经应许，如今已经实现。马可福音则不同。马可好像一位摄影师，快速捕捉一个又一个事件。他特别强调基督所做的工作。他来到世上，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因此马可福音篇幅较短，却在很短的篇幅中包含了大量内容。然后是路加福音。路加笔下的人性之美，有点像我们欣赏诺曼·洛克威尔画作中的人物一样。路加特别强调基督真实的人性。不过，即使马太、马可和路加各有侧重，这三卷福音书仍然十分相似。因此，神学上有一个专门的名称来称呼他们，叫做对观福音。意思就是这三卷书彼此非常相像，但约翰福音却不同。 约翰福音显得相当独特，与马太、马可、路加有明显区别。也许可以这样说，在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中，我们读到的是耶稣是谁。他是应许中的弥赛亚，是那位施行大能工作的救主，是顺服的完全人。而约翰福音所强调的，则是耶稣本质上是什么。约翰把焦点放在另一个层面。当然，他也讲到耶稣是顺服的儿子，应许中的救主等等。但约翰特别强调，基督身上一个在人类历史中任何宗教领袖，甚至任何历史人物身上都看不到的属性，那就是耶稣是永活的神。这完全不同。而这个神性的宣告，最终会使耶稣付上生命的代价。正是因为他宣称自己是神，人们才愤怒到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这个真理却是我们得救所绝对不可缺少的。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约翰福音。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其中许多内容。我们已经提过，约翰福音一开始就毫无争议地宣告耶稣是神。接着，很快就来到迦拿婚宴。在那里，耶稣行了圣经中记载的第一个神迹，把水变成酒。顺便说一句，那些人原本已经有不少酒了。然后紧接着，在约翰福音中，耶稣洁净圣殿。请注意，这种权柄实际上是属于神的权柄。他进入圣殿，说这殿根本不是他应当有的样子。因此，一开始我们就看见迦拿婚宴和洁净圣殿。接下来，我们仿佛旁听了一场谈话，耶稣与一个名叫尼哥底母的人之间的对话。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在这段对话中，有极其丰富的真理。就在这里，我们学到人完全依赖神，才能从死亡进入生命。就在这里，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们必须重生。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不但不能进入神的国，甚至连神的国都看不见。尼哥底母却误解了这个比喻。他问，怎么可能重生呢？难道要再回到母腹里去吗？他把耶稣的话完全按字面理解了，却没有意识到耶稣是在讲属灵的事情。也正是在这段对话中，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我们在出埃及记中曾学习过这个故事。以色列人被火蛇咬伤，濒临死亡。神吩咐摩西制造一条铜蛇，高高举起。顺便说一句，今天许多医疗机构的标志仍然采用这个图案。凡仰望铜蛇的人就得医治。但正如我们所学到的，这一切都是在预表耶稣。耶稣将来要被高高举起，而当我们仰望他时，就得到永恒的医治。也正是在与尼哥底母的谈话中，我们读到了圣经中被引用最多的一节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尼哥底母和其他宗教领袖需要学习一个重要真理，救恩将要临到全世界。在旧约时代，人们所看见的重点往往是以色列。但神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是要使万族万民都得着祝福。因此，当耶稣说神爱世人的时候，尼哥底母正在学习这一课，不仅是以色列，而是整个世界。而这个真理立刻就在下一章得到证明。接下来，我们又旁听另一场对话，就是耶稣与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之间的谈话。今天我们可能觉得这没什么特别，但在当时却是极不寻常的事情。耶稣行路疲乏，口渴了。门徒去买食物，井边有一个妇人。于是耶稣与他交谈， 请他给自己一些水喝。按照当时的文化，这根本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有人常说，我们必须根据文化背景来理解圣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但有时人们进一步声称，保罗或耶稣不过是在迎合当时的文化，因此他们对某些人的看法只是受时代影响。事实并非如此。按照当时的文化，耶稣至少有三个理由不应该与这位妇人说话。第一，她是女人。第二，她是撒玛利亚人，而耶稣是犹太人。第三，她有一段众所周知不光彩的过去。今天我们会觉得这有什么关系？我们都会这样做啊。没错，但在当时这是不能接受的。而这并不是我的个人看法。因为故事本身就告诉我们，不论是那位妇人还是后来回来的门徒，都对耶稣与他交谈感到震惊。然而，我们在这里看见，救恩的信息已经开始越过以色列的疆界，向外扩展。接下来，约翰记载了许多神迹。他一共记载了八个神迹。我不想在这里展开太多，但我们必须明白，这些神迹不仅仅是神迹本身，他们几乎总是带着某种属灵信息。简单来说，这些神迹所表达的大概是这样。把水变成酒是从忧愁到喜乐，因为圣经说酒能使人心欢喜。医治大臣的儿子是从疾病到健康。医治必是大池旁的摊子是从瘫痪无力到恢复力量。使5000人吃饱是从饥饿到满足。在风浪中行走在水面上是从惊惶不安到平静安稳。使瞎子看见是从黑暗到光明。使拉撒路复活是从死亡到生命。而非常有意思的是，约翰福音最后所记载的神迹之一是那次神奇的大量捕鱼。耶稣说，把网撒在船的另一边。门徒回答，我们整夜打鱼一无所获。耶稣说，再试一次。结果他们捕获的鱼多的几乎拉不上来。有趣的是，当你把它与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相比时，会觉得两者似乎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一个是死亡变成生命，一个只是捕鱼而已。然而，当时耶稣即将离开世界，而门徒即将开始他们的侍奉和传福音工作。虽然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不会有什么成果，我们已经撒网了，却什么都没有捕到。但耶稣是在告诉他们会有鱼的。你们要相信我，会有鱼的。因为我要告诉你，有时候我也会有这种感觉。你向朋友谈论主，努力传福音，却仿佛对方充耳不闻。你说一句，他们听不进去；你再说一句，他们还是听不进去，甚至感觉情况越来越糟，越来越糟。而主却在对你说，再把网撒下去一次，再把网撒下去一次。要灰心。在这一切当中，在耶稣所行的那些伟大神迹当中，他的反对者并没有因此被带到信心里，反而不断寻找机会控告他，控告他，控告他。控告者正是魔鬼的名字之一。而他们的控告通常都围绕着他们所认为的耶稣违反律法展开。因此他们一心想要抓住他的把柄。在约翰福音8章，我们还看见一场荒谬的审判。你们记得那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吗？众人把他带到耶稣面前，当众丢在那里。这对耶稣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他们把妇人带来，然后对耶稣说，现在怎么办？你不是讲怜悯吗？可你又承认摩西的律法。按照律法，他该被石头打死。那么你打算怎么办？他们把耶稣逼到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你们记得 耶稣做了什么吗？他蹲下身来，在地上写字。等我将来见到耶稣的时候，我一定会问他一个问题：主啊，当时您到底写了什么？但无论他写了什么，结果却是那些人纷纷放下了手中的石头。随后，耶稣对那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不过，这番话并没有得到众人的欢迎。后来在约翰福音中，我们看见圣经里最激烈的争论之一。我无法在这里详细展开，但如果你认真阅读那段经文，并且不是像学者研究论文那样读，而是像一个普通人那样读，你会发现他们对耶稣说的话相当恶毒。他们实际上是在说，你根本没有父亲。你们知道这句话暗含什么意思？圣经译者通常不会直接把那个意思翻译出来，但他们是在羞辱耶稣的出身。他们又说，你是个撒玛利亚人。在当时，这是一种极大的侮辱。接着他们还说，你是被鬼附着的。这就是他们的发言内容。而耶稣的回应则是，你们的父是魔鬼。事情显然并没有朝着和谐友善的方向发展。然而，即使在这样激烈的争论中，人们仍然没有立刻拿石头打他。直到耶稣宣告自己具有神性的时候，他们才拾起石头要杀他。接着来到约翰福音13章。某种意义上说，约翰福音13章有点像哥林多前书13章，都是关于爱的篇章。就在这里，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不过这里有一点常常让人感到困惑，所以我想稍微解释一下。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现在请想一想，我们刚刚查考过旧约39卷书。我要告诉你，彼此相爱这个观念在旧约里到处都是。我们常常引用那个律法师问耶稣的问题，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回答，爱神并爱邻舍，并且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换句话说，如果你正确阅读旧约，就会发现整本旧约都在教导人如何爱神，如何爱人。那么为什么这里又称为新命令呢？我认为答案就在经文本身。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条命令并不是在类别上是新的，他的心在于深度，他的心在于所达到的高度。耶稣曾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而他自己即将为他的朋友舍命。旧约虽然教导爱，却没有如此清楚地显明这种舍己致死的爱。因此耶稣是在说，这是新的。看着我，看我如何行事，看我如何去爱。正因为如此，它成为新的命令。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必须谨慎。有些人引用这节经文，甚至包括一些牧师，他们读到这节经文后得出一个结论，既然耶稣给了我们一条新的命令，那么旧约关于顺服神、爱人的教导就可以全部忽略了。他们常常说，我们只需要彼此相爱。然而，他们所理解的爱，往往只是自己模糊而主观的定义。我要告诉你，我们并没有权利自己决定什么叫爱。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十诫中的前四条是如何爱神的总结，后六条是如何爱人的总结。而这些原则又进一步延伸出数百条具体教导。我刚才提到哥林多前书13章。我会这样形容诫命，好比爱的骨架。而哥林多前书13章 则是爱的血肉和纹理。总而言之，神亲自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因为如果让我们自己定义爱，我们最终一定会发展出一种自私的爱、感情化的爱、情绪化的爱、属肉体的爱。而那样的爱最终不会真正帮助任何人。接下来来到约翰福音14章。在这一章里，我们看见耶稣安慰他的门徒。正是在这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6节。也是在这里，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约翰福音14章2节。耶稣仿佛在告诉门徒，我知道你们现在很艰难，但你们必须明白，我已经为你们预备好了一切。在14章27节，他又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14章27节。也正是在这里，耶稣开始谈论那位保惠师，也就是圣灵。他说，我要离开，但我要差遣圣灵来到你们中间。正如我们在尼西亚信经中所宣认的那样，圣灵从父并子而出。耶稣甚至说，他离开反而对门徒更有益处，因为圣灵将要降临。于是我们看见一个大使命即将展开，要把福音传到全世界。来到约翰福音15章，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里呼召我们持守到底，始终连于基督，持续仰望他，从他那里得着与神和好的平安，并让他引导我们的顺服。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所表达的正是这个真理。接下来在16章，耶稣几乎是在提醒门徒，前面的路不会容易。请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一种基督信仰的表达方式，告诉你信主以后就不会遭遇艰难。你只要看看耶稣经历了什么，再看看使徒们经历了什么，就绝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些困难，与他们所经历的相比，实在算不上什么。甚至与教会历史上许多圣徒所经历的苦难相比，我们的处境也轻得多。我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困难，但我常常想象，将来到了天上，我遇见那些经历过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人，然后我对他们说，我也经历过很艰难的日子。他们问，你经历了什么？我回答，当时有一场流感。他们大概会说，哦，那你的大奖赏一定在那边的大门后面。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但我们必须明白，苦难原本就是耶稣所预告的。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谁能这样说呢？除了神自己，还有谁能够宣告我已经胜了世界？接下来来到约翰福音17章。17章通常被称为大祭司的祷告。我们都知道主祷文就是马太福音6章里，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但严格来说，那其实是主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的祷文，而约翰福音17章才真正是主自己的祷告。在这里，我们再次有机会旁听耶稣向父神祷告。在祷告中，他说，父啊，我不但为他们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这就包括了我们。我们得以聆听耶稣亲自为我们祷告。而且我要告诉你，当耶稣为我们祷告时，父神的回答永远是和阿们，不像我们的祷告。保罗说， 我们本不知道当怎样祷告，但耶稣知道。苏格兰宗教改革家、长老会创始人约翰·洛克斯据说在1572年临终时，请他的妻子读给他听约翰福音17章。他说，这是我第一次下锚的地方。大约20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于是，我去读约翰福音17章。读完以后，我心想，如果是我，我大概不会把第一只锚下在那里。因为坦白说，我当时并没有真正领会其中的宝贵。但我记得自己当时已经意识到一件事，也许我还没有足够的属灵成熟度，无法明白为什么像约翰·洛克斯这样信仰伟人会把这一章看得如此珍贵。而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明白为什么这篇祷告如此重要，为什么它对信徒的灵魂如此宝贵。而且不只是洛克斯这样认为，许多属灵前辈也是如此。大祭司的祷告里面蕴藏着某种极其美丽而深刻的东西。接下来我们来到福音书的最后部分，我们读到基督所经历的一连串审判，读到他被钉十字架、被埋葬，也读到他从死里复活。这一切都记载在这里，全都在这里。不过我想用约翰福音中几个特别突出的重点来结束今天的信息。这些重点是约翰福音相较于其他福音书所特别强调的。其中一个就是耶稣对自己的称呼，我是。在约翰福音里，我是这个表达出现了23次。你可能会想，这有什么特别的呢？坦白说，我第一次听人说这是一件大事的时候，也有同样的反应。我甚至心想，这不就是每个人都会说的话吗？我也是我啊，这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当时我实在没有明白。但任何一个认真学习圣经的人，尤其是耶稣当时的门徒，都不会错过其中的含义。因为我是这个称呼所蕴含的意义极其深远，它一直可以追溯到出埃及记。当摩西与神对话时，他问神，如果他们问我是谁差你来的，我该怎么回答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差我到你们这里来。出埃及记3:14。我们未必都是哲学家、逻辑学家或神学家，因此读到这里时可能不会立刻意识到其中的深意。不过我记得 R.C. 史普罗曾说过一句话，他认为我是这个称呼可能是整本圣经中最深奥的启示之一，因为他表达的是神学上所谓神的自有拥有，也就是神永恒的自存性。这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他是在宣告我是那位永恒自存者。还记得我刚才提到约翰福音8那场激烈争论吗？即使耶稣说他们的父是魔鬼，他们也还没有拿起石头。但当耶稣说出下面这句话时，他们立刻拿起石头要打死他，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翰福音8:58。请记住，亚伯拉罕生活在耶稣之前大约1500年，因此他们说，你还不到50岁，怎么会见过亚伯拉罕呢？而耶稣回答，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正是在这一刻，他们拾起石头要杀他。虽然约翰福音中我是出现了23次，但其中有7个特别重要的宣告，让我简单列举一下。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与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一次又一次，耶稣借着我是这个称呼宣告自己的神性。因此，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 当人们坚持自己才是真理最终裁判者的时候，耶稣这种终极神性的宣告自然会激怒他们。因为如果他是神，那么他创造了我。如果他创造了我，那么我就属于他。如果我属于他，那么他就有权柄呼召我，命令我。而天然人的本性绝不会轻易接受这一点。天然人总会说，你没有权利告诉我该怎么活。接下来，我们也看见耶稣如何拆毁人们对圣殿错误的理解。圣殿已经变成他们的偶像。这并不难理解。即使今天，有时候教会建筑物本身都可能变得过于重要。而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圣殿已经变得过于重要了。他们没有明白耶稣所教导的，也就是我们过去39周不断强调的真理，圣殿本来就是指向基督的。而耶稣亲自把这一点向他们说明了。圣殿里有祭坛，但真正的祭物是耶稣。正如施洗约翰所说，看啊，神的羔羊。圣殿里有洗濯盆，就是洁净用的铜盆。但在约翰福音13章，耶稣告诉门徒，真正洁净他们的是他自己。圣殿里有陈设饼，但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真正赐生命的是他。圣殿里有金灯台，而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圣殿里有香坛，象征蒙神悦纳的馨香之气。而真正成为神所悦纳馨香之祭的是基督的献祭，以及他作为我们大祭司的代求。在至圣所里还有约柜，约柜象征人与神立约，得以亲近神。但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那通往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借着基督，我们得以直接来到神面前。因此，当我们阅读约翰福音时，圣殿所预表的一切究竟指向谁，其实已经再清楚不过了。最后，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特点，这也是一个对你个人查经很有帮助的原则。当一位作者亲自告诉你，我为什么写这本书，那就相当于论文的中心论点。而约翰确实这样做了。约翰福音20章31节，也就是我们今天开始时所读的经文，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在约翰福音中，信这个字出现了98次，而且几乎总是与生命或活着联系在一起。我必须说，很难找到哪一段经文比约翰福音开头这两节更有力地说明一个人是如何成为神儿女的。约翰写道，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这两节经文不仅告诉我们这件事如何发生，也告诉我们它不是如何发生的。不过，我想先停下来谈谈其中的一个词。对于许多基督徒来说，这是一段很早就背诵的经文。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但有一天我突然注意到其中一个词，并觉得这个词相当强烈。那就是权柄。我们都是美国人，所以我们很熟悉权力这个概念。我们有权力。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认为自己拥有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权利，于是我们不断要求自己的权利得到保障。我们说，我有这个权利。其实有时候那未必是权利，只不过是自己想得到的东西而已。但请想一想，在整个宇宙之中，你敢站在永生神面前要求自己的权利吗？你能想象那幅画面吗？所有人在神圣节的荣耀面前俯伏敬拜，而你却站在那里说，等等，我有些权利 要和神谈谈。听起来实在荒谬。然而，约翰用的正是这个词。有些译本把它翻译成权柄，有些译本翻译成权力或资格。为什么如此强烈的词语会被用来描述成为神儿女这件事呢？原因就在于基督所付出的代价是绝对确定、绝对充分的。因为他已经完全付清了赎价。他已经完全满足了神公义的一切要求。让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昨天晚上我们从餐馆订餐。我让儿子打电话订餐，但最后是我去付款并取餐。现在假设我先付款，然后回家，再让我的孩子去取餐。结果餐馆的人说，不行，这份餐不是你买的，所以不能给你。那我会怎么做？我会回来对他们说，这已经付过钱了。我的孩子有权利把它取走，因为账已经结清了。事实上，这本来就是我的，因为是我付的钱。你明白了吗？这正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他已经彻底付清了代价。他已经完全满足了神的公义。因此，我们获得了一种原本绝不可能拥有的权利。若靠自己，我们永远没有资格成为神的儿女。但在基督里，约翰却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我们的身份。随后，约翰又补充说，这种重生不是出于血统，不是出于肉体的意愿，也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方法，而是从上头来的生命。真正的重生是借着基督的宝血，并借着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他。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这荣耀的福音信息。你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之中，你没有把我们留在罪恶之中，你也没有任凭我们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你为你的儿子预备了身体，使他能够完成你所交托的救赎工作。他是真实的人，也是真实的神。因为他是真神，所以他不会被神无限的愤怒所压垮。他从死里复活，并将他得胜的果效赐给一切求告他名的人。我们奉他的圣名祷告，阿们。